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是由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呢，也是主任哦，一起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谈到了赌博罪跟德州扑克牌这个案件，你了解多少？那么很多人对于这个刑法的赌博罪不是那么的了解哦，这个赌博罪的成立哦，它一定有它的要件。那么它要件里面分为哪些哦？包含了呢？这个德州扑克哦，不构成赌博吗？很多人都在一直说德州扑克不是就很正常吗？好，电视也有，然后网络上也有哦，在国外也有，那为什么它会构成这个赌博罪？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让主任来讲到了，就是说构成赌博罪的一个要件一定有。好，这些要件到底有哪一些呢？我们等一下就让主任来说明白讲清楚，之外也让大家了解更深入的知道哦，这个赌博罪的严重性在哪里哦。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回到了生活法庭生活法律呢，哎，我们来看看哦，今天我们来讲到了就是有很多人呢发现了哦，这个门禁一开啊就出国，那出国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选到自己签这个已经将近三年了没有解禁了，一解禁就想要自己要去哪儿哦，很多人呢就是想到日本啦、欧美啦、东南亚、东北亚都有。好，那最近呢就有一堆哦这个游客到这个日本东京啦，浅草啊，去做这个宗教之旅啦，北海道滑雪啊等等。可是你知道吗？在北海道这个雪地有一些大忌哦，而且呢，现在日方呢还做了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哦，哇，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啊。那这个例子也让准备要去滑雪的朋友，还有就是要去日本游玩的朋友，好，也让大家长知识一下哦。日本有很多台湾人偏爱就是海外旅游的项目选项，最近很火红的日剧啊，那这个是 First Love 啊，这个是初恋啊，那么也瞬间引爆了我们台湾人飞往北海道的欲望，因为看了这部就觉得北海道真的就是一个恋人的世界。对，好，自称日本旅游中毒的一个台大感染科医师啊，我想他的名字大名大家就知道，叫林世璧医师。那天呢他在这个一个场合中啊，他就讲到，他说啊，日本北海道最近这个富良野美瑛广城观光推进协议会哦，就是我们像我们台湾在驻台的一个办事处这样子哦，他们也是像我们很多的协会啊这些，他就有一个告知文章提醒说，你要来到北海道的朋友绝对不能够在雪地上做一件事情，否则会让这个当地的农民哦产生上亿日元的损失啊，犯下这个禁忌者呢甚至还会移送法办哦。好，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造成当地农民的困扰。好，这个也还写了困扰。好，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在北海道雪地哦踩一脚，好，小心哦，你可能就遭到法办了，你可能自己就觉得满片雪白，我怎么知道哪一片是啊？好，那因为呢，日方现在有一个告示哦，就是说这个行为酿成上亿的损失哦，所以呢，就在这个粉专啊，还有一些这个朋友的这个群组里面就讲，就是说广发哦，在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美瑛广域观光推进协进会的公告文章，那提醒大家喜爱去北海道的朋友齁，不要去到私人的农地拍照，他就贴出了这个文章，那日文翻成中文就是雪原下生长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农作物，那因为在北海道来讲它的四季景色不同，好，所以呢它的丘陵的感官也不同，你看它的四季真的不同，有雪有花季 好，那夏季呢有很多的活动，冬季呢就是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季节庆典。那农民呢他也是要利用开始入春的时候，就会种植一些摆在餐桌上的农作物。那通常他们的私人土地都叫农田。好，一个人的一下下没有关系，好，你的一角，但是累积起来就变成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是几亿的日元。好，这个巨大的损失。那因为呢防止看不见那个原虫害这个侵害到这个农园农田啊，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不要进入他们的农场，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么当然呢踩一脚恐遭法办大家说这个解释是这样，这个状况就是因为冬天的富良野这个美英之前就会常发生，因为大家来了，那当地的人的噩梦就回来了，那新闻就会开始讨论这个外国观光客会不会造成观光被海很多的游客呢就看到了雪地下方都是农地，自己都不知道，因为白雪很厚你才能滑雪嘛，那你怎么知道它的下层是农地呢？那所以呢鞋底可能就会沾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病原菌还有害虫。那它只要呢一踩到的话一脚还没关系，是大家很多脚他讲的，好，损害就非常的大，那也很无奈。那因为明明就插现在插牌子齁，就是可能这一个区块呢你滑雪齁这个区块就不要进入，可能它因为雪地是没有办法用围栏，它只能用插牌，所以呢你可能也看不懂日文，他们尽量就写就外来语的字，就是等于是汉字啊，好让大家可以了解齁。那当然就是进入者违法送警法办，好，可是很多人都会从牌子旁边走过去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齁要注意啦，因为这个部分这一曝光很多人就说那你要应该用封锁线啊铁丝网，可是很多人就是不是那么的了解那因为私人土地禁止进入那个牌子大致上在美国有贺阻力，可是其他国家就是会觉得说还好啦齁有这么严重吗齁其实呢停一下下啦踩一下下又没有关系啊，别人都踩了为什么我不能踩等等。其实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拿掉齁就是说既然有这个告示了我们就遵循一下，第一个呢就不会让自己呢真的受罚这个真的就被处罚了，这样也不大好。这么愉快的一个这个旅游，对不对？碰到这么难忘的经验，是坏的经验，你觉得好吗？好，所以有时候不要用别人有为什么我不行别人要为什么我不要，好，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要改变一下心态。既然人家都插牌了，就不要讲到假装视而不见，而且他们已经都尽力用汉语在写了那既然是插牌了，你绝对看得懂禁止两个字吧或者是他会有个手势打个大叉好，那就不要再往那个地方钻了，也不要往那个地方踩了好，这是请我们大家要出国去日本北海道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其实到其他国家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板指示也是要注意的不要刻意的想说去试它，好像说很好玩啊我看到别人已经有踩了，好吧，那我也踩一下好了，我看到别人有摘一朵花我也摘一下好了，那是不是后面的人也跟着摘，哇，这变成一个本来一个很茂盛的这一丛花就没有几个，哇，没有花只有花梗我曾经在台北的时候就有发现有类似这样子花园的情形就是说真的不要踩好，也不要去破坏一些公共艺术的这个花草等等。好，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特别再回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付费的付报名费的这个赌德州的这个扑克到底算不算赌博啊？那如果赌博罪可以解释的这么的宽松的话齁，那是不是代表说现行的社会观感赌博罪其实是越来越不具可罚性，那或许该考虑修法，或者是说限缩一些适用范围，或者是直接就是废除赌博刑事责任的必要。那这也是很多人就是看到了这一则，然后呢就想说我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是可以来去做一些说明，或者是说做一些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罪，那这个罪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成立，还是说要不要修法等等。那怎么样成立赌博罪呢？其实立法者哦，是为了保护一些所谓的社会上哦，其实有很多人都搞不是那么的清楚，真的是没有那么的清楚啦。好，就是说透过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投机式的一个方式来决定这个财务是属于谁的哦，这个来制定刑法第266条的赌博罪。那对于这个意图盈利的哦，譬如说提供场域啦，或者是聚赌啦，或者是聚赌的这些聚众们呢，到底是不是用赌博罪来处罚，好，都有很多的异议，好，就是很多人在讲。然后相较之下，很多人都说，哎，赌博罪不就只是罚金吗？哦，聚众赌博罪的刑度呢，是不是可以把它往上 update， 然后就直接往上升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你要有这个条文，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罪啊，好，所以这个判定赌博罪里面呢，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在公共场所或者是公众出入场所的赌博财务者是处5万元以下罚金，就是都用罚金。那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行为，好，所以呢，待会我们会透过呢主任来告诉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是影射啦，或者是涉就是说透过了一些到底是还是不是，好，或者是说他只是一个就是有缴钱来玩的这个所谓的赌博者。好，那他为什么还要有这个赌博罪？他就已经有缴了一个很像我们讲的这个入场费嘛。好，那这个部分呢，怎么样来去说他是赌博罪嘞？好，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就是变得很模棱两可。那还有人说，那赌博罪初犯呢，会不会被关啊？好，有一定要有成立过这个所谓的构成要件吧？好，那我不要去现场赌博，我线上赌博，这样也有罪吗？好，这个是我的休闲啊，这样不行吗？也违法吗？好，还有就是赌客跟庄家，好，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好，像这个罚金也是一样，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分配这个罚金呢？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请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呢，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陪伴大家是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哦，一起聊到这个谈赌博罪跟德州扑克这个案件为什么可以划等号。那到底呢，这个刑法里面的赌博罪到底是严重吗？那好像严重都是以罚金为主哦，是这样吗？然后当然呢，赌博罪你的定义在哪里呢？不是说有赌我就成了这个好像罪犯一样哦。好，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主任打个招呼。Hello，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要讲到了就是说最近的其实也有讲到这个德州扑克哦，有些人是说，哎，我付报名费了耶，来赌这个德州扑克，这个算赌博吗？不算吧，齁。还有人说，欸，这个我们台湾的赌博罪很宽松，欸，用钱就可以解决了。那到底怎么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具有这个所谓的处罚性，也有人在这个质疑等等啊。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请主任来讲一下，就说什么样要有所谓的刑法赌博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立法者呢，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这个等于是说要有一个良善的一个经济秩序，而不是说靠赌博索取别人的金钱变成是自己的金钱，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对对。
哎，好，那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主任，今天怎么会想要聊到这个话题啊？
因为前不久有一个德州扑克的案子判了无罪，那但是呢，可以看得到过年前，我想赌博案件，尤其是警方在查缉赌博上 都还是非常的，还是有在查缉赌博。那、
嗯、
我想很多听众很多认为说奇怪，不是我前面才看到一个新闻说德州扑克无罪吗？那为什么后面
就有
过年前警方还是不断的去查缉德州扑克？那到底德州扑克是有罪还是没有罪？是要查还是不要查？我想可能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免听众觉得怎么会这个司法在德州扑克这个案子上面会有这么奇异的见解。
嗯，是，所以今天来看看哦，在刑法上的赌博罪是很严重吗？想请教一下主任咯。
哦，赌博罪的话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它是为了要保护社会的良善经济秩序啦、哦、那最重要我们要处罚的是它如果是在公众场所、
哦、嗯，
那就在大马路边赌博，其实它是会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的、哦、所以说才会有赌博罪的制定、哦、但是就像刚刚也是主持人提到的，那单纯一个赌博罪只是在赌博金钱这件事情需不需要用到自由刑，就是也就是说要不要把这个人抓去关起来、
嗯、
我想这个确实是不太适宜的，所以说在刑法的赌博罪里面266条的其实是只有罚金刑的部分、
嗯、
但是是不是赌博罪就这么的轻呢？其实反过来讲说，如果你是所谓的聚众赌博或者是提供场所赌博的人，也就是说赌场的主持人等等，那这些人他们的恶性就更高，因为他们不只是自己在赌博，而是他是让其他人有那个方便性，好、哦、聚集大家来赌博、
嗯、
然后从中可以收取利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他的处罚的恶性就更高，因此他就会有徒刑的问题。
嗯，是，所以了解了哦。其实赌博罪它一定有它成立的要件，那当然这个要件里面呢其实要分为哦，就是说必须要有赌博行为嘛，对不对？其实要件不是只有要有赌博行为哦、嗯、其实它是有哦。那有哪一些呢？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那就像就是赌博罪它除了要有赌博行为，那什么叫做赌博行为？
对。
就是、都可能会在这个报道上面看到说所谓的涉性性，然后但所谓的涉性性如果我们白话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把胜负或者是金钱的移动用一个偶然的事实来决定，比如说你的骰子点数比我高、哦、就这样子就可以决定金钱的流动、哦、所以这就是一种赌博性，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哦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处罚的是一个在公共场所，也就是公众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他去做一个赌博的行为，这才有处罚的必要性，否则自己在家里面赌博我们没有必要侵入大人家里面去做赌博，所以必须是他就在公园路边，他就在那边开始赌起来了，我想这才有他被处罚的必要性，那这样才有所谓的社会秩序保维护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说目前他是以赌博财物，也就是说必须是金钱或者是可以用金钱去替换的其他东西，譬如说有些我们查到的案件里面呢，他会用所谓的娃娃啊，或者是所谓的点数，但是实际上他们赌将来这些赌金不是那个娃娃，因为他们会这个赌场的或者是赌场的这个主持人，他会要这些赌客再拿那些娃娃到特定的地方去换成钱回来，那他还是属于赌博金钱，虽然说看起来他好像跳了一个步骤，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认为它是金钱或者金钱折换的东西。但是如果说那条文里面有规定说，如果是以暂时供人娱乐之物，比如说可能我们是赌吃一餐饭，那这样当然就没有在赌我们所谓赌博的处罚范围内。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有些人是职业赌场啊，麻将啊，这个家里可能两三桌啊，那这不是吗？这不是赌博吗？这应该有构成赌博罪吧？
对，就是说他们如果说这一个场所，他场所主人他一定是有刚刚提到他是有徒刑的聚众赌博或提供场所赌博，那这一些在场赌博的这一些人啊、哦，在场赌博这一些人的话，那要看他们的这个是不是会有公众，就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是不是有公众可以进出的状态，虽然他是在家里面，但是如果说他门口有把风的，那人呢、
嗯、
走进来，他把风的人都可以进来啊、哦，只要是我赌客都可以，那他还是属于一个大家都可能会进出的地方，那我们还是会认为说他是在赌博。
嗯，
还是赌博罪所规范的范围。对，
林小姐说有一些是家庭麻将，每天都一定会有赌博，但是只有一桌嘞。但是这个都那个当提供场所的场域的都有说收这个费用的话，那这个也算赌博吧？
家庭麻将的话，他必须看他定义。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家庭麻将是都是我们自己家人，
嗯，
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就已经跟家庭就是真的就是只有家里面在玩而已。但是反之，如果说他是旁边这些赌客你也不认识，他虽然号称是家庭麻将，人都会进来，然后呢坐下来就开始赌。虽然说关在这个家里面号称家庭麻将，但实际上那些人不是你的家庭的成员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是家庭，他只是场所在家庭里面。而且呢，如果说这个场所主人他还是可以抽头，或者是说这些人来来去去的，那其实他还是属于一个赌场的性质，他还是一个赌博的行为，
还是会有刘小姐说，是不是要像之前我们的讲这个要修法，那个罚金是不是罚太少？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这个上一次我们在2011年2月18日当时是有做相关的一些修订的。
哦，是有修订的，所以还没有送进立法院嘛，对不对？
那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嗯，
对。而且我们在修订的时候呢，还同时针对各位也可能会听说过，就是所谓的六合彩。那六合彩我们在签赌的时候，我们是用所谓传真机的方式，很多赌客他是用传真机的方式传真到主头那边去做，
就是很像那个传销，有没有？我是大主头，我专门收牌。好，我是下面的社区小主头，我专门收牌。嗯。
对，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各位可能就会想说，哎，那它跟公然或者是公共场所好像也没有一定嘛，因为它不就是在自己家里面用传真机传到主头那里嘛，
嗯，
那根本就没有在，像我刚刚讲的，没有在路边，没有在街边，一般人你都不会知道，那为这种难道就不需要六合彩？难道我们要怎么去处罚它？
嗯，
所以呢，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会让刚刚提到在111年2月18日，我们已经增订了一个刑法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电信设备，或者是你用手机，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娱乐城，它其实如果可以换现金，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罚这些行为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电，我们这一次的修法就有电信设备、电子通讯或者是网际网路的方式去赌博财物，也会是赌博。
嗯，
就这一次的修订就是把这一类使用，因为毕竟科技发达，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种传统是用传真机的方式传真到主头，现在很多可能是用手机 APP 的方式去下单，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要去如何规范这类的赌博行为，所以才会增订刚刚我们提到的266条的新条文，那让这类的线上赌博的情况也能够被规范到。
嗯，是，朱妈妈想请教一下，像现在线上有很多的，尤其是电视啊，都有广告，娱乐城啊，这像这些啊，麻球啊，这个线上大家影音的，像这个属不属于是赌博罪啊？
哎，那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现确实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线上娱乐城，那它呢是只有赌所谓的游戏币，他没有换现金的行为。假设他有换现金的行为，那以往我们在处罚上面就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他到底算不算是公然在赌博呢？那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已经把这一类所谓，就算你是用传真的，就算你是用手机线上的，只要你这个娱乐城它本身，你呢玩的不玩的，第一个可能不是筹码，第二个，你呢就算使用筹码但是可以换回现金，
嗯，
那这样都会是在规范范围内。
嗯，就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啦，不会变得那么复杂。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那德州扑克的部分，
嗯，
那德州扑克其实刚刚我提到说，哎，那法院为什么会判无罪呢？哦，可能，听众这边可能会想说德州扑克为什么会判无罪，然后当时我必须要就是就这个部分先提醒一下听众，就是说这实际只是法院的单一个案，法院单一的一个无罪判决，其实他并没有形成一个通说，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法官认为他是无罪的，但是呢既然没有拘束到其他法官的效，甚至检察官的效果的话，那其实检警他们还是会去做持续的查缉动作。因为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德州扑克这个玩法，我不知道听众是不是都知道。
了解。
那但是对，但是德州扑克它其实某种程度是用 使用扑克牌，他去做一定的就是就法院的就法官的认知认为说他的技术成分比较高，因为你每翻一个牌你可能要做一个互相的猜测对方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或者是喊牌啊，或者是要不要加筹码这件事情。
是，
但是呢这个其实就会比较，各位如果听到我刚刚的介绍，不就觉得那他跟我们在电视或者是在赌神的那个电影上面看到的那个赌那个 show hand、说哈，或者是我们在赌21点、或者是赌麻将，其实我们都还是会有一定的技术成分在。麻将总不会就是像丢骰子一样，不是，它还是有技术成分。同样的，说哈也是，各位如果看赌神的电影的话，它不就是需要一个一定的，它可能要猜，要算一下各家的牌是多少啦、然后
心理战。
对，那德州扑克其实也是相同的。那这件事情其实虽然说它的技术成分在，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来自于什么？还是像我刚刚提到一样，它就是来自于一个输赢嘛，就是今天翻牌出来、就算我打了心理战，最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开牌来看看结果是怎么样？
是，
所以就这个程度，它还是一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是属于不确定性。
Okay,
既然它是一个不确定性，它就应该还是有赌博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云检察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解决这个问题，也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了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